奇妙，我也是没有想到能够到这边来，是神在开路的。我昨天晚上还在做见证，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说要到这边来，真是出生在乡下，特别的，我就喜欢安静，可能就是到这边舒服了，我反而感觉到有一点不适应哈。我前天还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出去传道的时候，如果坐那个，有时候特别紧急的时候，会坐飞机或者坐那个空调快的那个车去往前走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头晕恶心。如果坐那个车是烂的破的那个破的车，下车之后头上脸上都是土，那就没事儿。那就不晕，我就说，我说主啊，可能我就是这样的命，我可能就很服气，我想不了。所以非常感谢神能够有机会也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哈，非常感谢神，也都知道能够神给我预备，他能够用我在诗歌方面一直的服侍神，诗歌就像活水一样不断的涌流出来。过去有人问，前天一个弟兄说，你告诉我你是小云还是小敏？我说小云也是，小敏也是。我说小云前几年我才发现他们在叫我是小云，可能是外面的钉子没保护我。后来远兄他们采访的时候，每个钉子都在做见证，我说你那个如果拍的时候呢，那个见证的名字还是你小云。他说很多钉子在做见证证的时候就说敏姐敏姐，好像你这样给人家弄了照，在这循环，好像不知道你是小敏还是小云哈。后来我说行了，就用小敏，所以这次都知道小云是小敏，小敏是小云。在大陆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虽然我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家庭教会也很大的，所以后来那个十字架开出来之后，弟兄姊妹在议论中，他说小敏终于浮出水面了。所以这是我非常的感谢主，也是神的恩典。有我在没有开始离开我自己的家，在我当地服侍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祷告一句，我说我非常喜欢唱歌，过去可能因为身体素质不好，那个声音就是不会往上顶。于是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但愿我的声音能够在电台上响起来，就是为了称颂你的名。后来我没有想到上帝就是这么样的奇妙，成就了我们的神，他是大神，是活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非常感谢主。我今天刚开始的时候呢，给你们读一出的圣经，都是非常熟悉的，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带的话，我就给你读一下哈。奉主的名字，就是马太福音1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为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我们下面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能够把耶稣基督赐给全世界。在宇宙之间有一个最美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感谢你在这个时刻，在这个时代当中拣选我们，让我们认识他，唯有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每一个国家的主，每一个家庭的主，又是每一个人的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的面前，将荣耀归给你，求你恩膏这个会场，让每一个为自己的心都为你的恩所感动。主啊，听到我们自己的言语，从高天临到，就像生命的河流滋润每一个干渴的心田。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需要你的搀扶。主，谢谢，将荣耀归在你的面前，眷顾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以心灵诚实敬拜，在末后的时代当中，坚定不移地跟随着我们的主，直到你得国降临的日子。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所祈。
感谢，真的，要是分享的时候，我在大陆的服饰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带着弟兄姊妹唱诗，很少的时候就是读圣经跟弟兄姊妹共享。但是呢，我也是有什么心里话就会讲出来。我今天分享了一出圣经故事，在马太福音的1章21节。当玛利亚受圣灵感孕的时候，天使就给他就告诉他，后来在圣经当中多次的出现，他的名字就是叫伊玛内利，他的名字就是叫耶稣基督。直到这个童女的时候，就是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他要把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我非常感谢主能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这些日子当中，我有一个很深的感悟，因为我生长在中国那个国家，是一个不敬畏神的国家。每天的早晨5点钟哈，都会带我们弟兄姊妹祷告。有时候可能是不在会场，我可能会在自己的家中，但是我知道神已经把那个负担放在我的里面。真是有一次，很多的时候出去服侍啊，或者坐在火车上，或者路过很多乡村的时候，都有一个很深的感慨。哎呀，主啊，我们的
弟兄姊妹，我们的同胞们，我什么时候跪在你面前了？这是我每天每日在神面前的祈祷。有时候看到很多的看不顺的地方，就是觉得哎呀，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心是应该有的。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把我们的祖国带领在神面前。我有一天去陕西去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的时候，就是坐在那个巴士上哈，那个客车上，它上面都是很公开的放些就是不能看的那些录像带，所以当时那一天我就非常气愤的走到司机面前，我说你现在给我关掉。司机就扭过头来看我一下，他不可能会想到，因为全车的人就是瞪着眼睛就去看嘛，就去看。后来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如果是可能我那个时候我就会想，这是神给我的力量。要按我平时我是最不爱说话的人，不想去管很多的闲事。但是在耶稣基督里看到这一切，就是觉得心里非常难过哈。后来这个司机就看我一下，我说你马上关掉，我不舒服，要不然我都吐了，就这样哈。后来他可能就会关掉，他的声音很小，到后来慢慢就关掉了。我就想，虽然是那一天是很多人，神也会保守我。我刚开始就是想的时候，我说也许我今天站起来的时候，我让他关掉的时候，也许后面会有一些人起来反驳我。但我知道我做的事情就要是被神纪念。曾经有一天我做一首诗歌，就是933首的诗歌，是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受到很大攻击的时候，那首诗歌的歌词就是：风虽吼不回头，神的儿女志未酬，看前方并肩走，一定忧患在身后。溪水汩汩的淌，江河滔滔奔流，神的儿女志未酬，志未酬，灵魂在丧亡，快快去抢救，再次站起来，真诚拉起手，使命在肩头。真理要勇敢讲出口，哪怕做苦求，深信待到风雨过后，神州才是神州。我非常感谢你能够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勇气，我相信神会纪念我，就是他们把我打一顿，我相信上帝会纪念我。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包括你在你的周围看到很多的人群，你要知道你的一个祷告都不是突然的。我曾经记得在我们那个老家有一个团队被拆配到西藏的时候，刚开始是没有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后来神感动于帮助弟兄姊妹坐飞机到西藏，围住那个布达拉宫，开始他们到那个时候并没有开口，只是游行那个宫去祷告，喷那个撒那个橄榄油哈，就是绕行祷告。当他们祷告完之后离开那个地方，第二年开始从大陆打发一批弟兄姊妹到西藏开始传福音。你真是要知道，每一次的祷告神必定会垂听的。就像诗篇82篇第6节上面告诉我们，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你们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开始摇动。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真是在我老家会发生很多的见证。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就是在那个前天跟我一起来那个张克雄，他的老家就是山区的。后来有一年那个福音特别复兴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们在讲那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时代，不让那些烧香拜佛的在猖狂，我们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名字都传给他们啊。后来那天那个弟兄听完之后呢，他特别的火热，那两年就是听到说神迹也伴随在他的家中。他那天没跟别弟兄姊妹商量，他就自己一个人拿了一个棍，直接跑到一个小山川那个庙里，跟他庙里那个神还打的是乱七八糟的。打完之后呢，就是当时人家那个庙有几个人出来，也是拿着棍棒跟他打了个半死。哎呦，打半死的时候他就昏迷过去了，我就给他扔到外面没人管。后来他又慢慢的缓过气来，他在这个昏迷当中，他说他看到天使走到他面前。他说：“弟兄，在这2年你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就这一件事被神纪念。真是的。”后来我就会想到，他在回神的时候，真是你要知道，你要去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都会要付出什么呀？代价，真是要付出代价的。包括我们从过去悔改一直到现在，真是经过很多这一种艰难的日子。好，昨天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仔细讲。也是真神的恩典把我自己改变，自己原本是不爱说话，特别的懦弱哈。有一年一个弟兄问他说：“你写诗歌的时候就是是怎么回事？”我听别人说你写诗歌的时候被圣灵感动，呼过了一阵风。我说哪有这个事？太玄乎了，不是那个样子的哈。神做工，神做工的时候就是在我里面很亲和感动一句话，特别的就是能够给我很大的鼓励，当时也是对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他在每个时刻都会有诗歌的出现，就像我刚才读了一首 诗歌哈，就是教会就是遭受逼迫的时候，被弟兄姊妹就是追了无处可去的时候，这诗歌就来了。风最后不回头，神的儿女只为愁，看前方并肩走，一直有欢在身后。昔时姑姑的他，江河滔滔奔流，神的儿女只为愁，只为愁，灵魂在丧亡，快快去抢救，再次站起来，真诚拉起手，使命在肩头，真的要勇敢讲出口，哪怕做苦求，身心待到风雨过后，神州才是神州。阿门。非常的感谢主哈，真是神的作为，就像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在这些日子当中，正是因为我生长在一个家庭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不断的受逼迫。后来我们就是总结，逼迫然之后带来的就是复兴，复兴之后又是什么？逼迫，就是这样子循环的。所以你想让神复兴，你首先做好一个准备跟随神受逼迫的心态。真是的，这个从历史历代以来到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完全是迫切你你自己，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在看十字架的时候，上面有很多都是我最好的一些同工，他们真是，包括张青云，他这个见证也是非常的受感动。他的爸爸就是我们县城的一个教育局的局长，当时非常有地位的，他也写了很多的诗。哎呀，每次我看他写诗的时候，我就非常受感动哈。曾经有一次，他在上面没有讲，曾经有一次呢，他就是可能就是被主能招选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可能十个年头就是没有回家过年了，就是被父亲赶出来之后，因为他父亲跟他长谈的时候是第二次，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离开家的时候，因为父亲很反对嘛，他就没法去再讲，不像是那个刘传章牧师给父亲正在下棋的时候相对于觉得所以他就有那样，他就是毅然的离开家了。后来有一天，他因为人弟兄姊妹人非草木啊，当他有一天在一个汽车上坐车的时候，就快过年的时候，他和几位同工呢就在一个火车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谈兵，正好那天见他爸爸，他爸爸带了两名就是他的同事上车上，到车上的时候，他爸爸看到他，他也看到他爸爸，他爸爸看到他的时候没有说话，已经几年就没有见他了。当时青云姐妹就坐在那个车上，就是流泪哈、啊。她哭的时候就怕哭出来被别人听见，哎，她就是那个趴到那个座上，暗暗的就是抽泣哭泣。后来车停了，她感觉到身上肩上有一只手在按着她，就是有一句话，她爸爸说，说青云你回家吧。哎呀，当时她爸下车之后，就在那车上哇哇的去哭啊。后来他们就不知道这个姑娘为什么哭什么，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的艰难的环境当中走出来的。后来我做一首诗歌，就是沧桑有几多，风雨有几多，南来北往你们总是这样执着，只要身喜悦，就是双染黑发。脸上布满了皱纹，也添在心窝。风大爬山坡，水凉淌大河。再难走的路，总是这样走过。你们是跋涉者，你们是攀登者，默默无声的奉献，勇敢地去开拓。人生匆匆，怎能白活？默默无声的奉献，勇敢地去开拓。 回信哈，因为那个时候我从河南嫁到河北，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去服侍，很长一段日子就没有见面，非常的彼此牵挂。后来他给我一封信，哎呀，看到这封信非常的受感动，他就决志，他说既然是走出来了，我们一定不回头，跟随神，哪怕有一天就是黑发都变成白发了，我们依然跟随他。后来我就是圣灵的感动写的这个时候再次寄给他的时候，他在交唱的时候是那个真是泪流满面，在那个讲台上真是非常感谢主。好，我可以分享我刚才读的圣经，我知道在我的心目当中有一位救主，这位救主是不是关乎你一个人的，就像四福音上面记载，当天使向那个牧羊人报告的时候，就是至高者要赐福给人类，神的爱要荫庇就是世上的人哈，他要让童女怀孕生一个儿子，他来是关乎多少人，万民。哎呀，我读到这个书就是非常的激动，因为我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只关乎两家，和奶奶家和姥姥家，所以我感受到耶稣基督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降生是关乎全人类的，凡有耳朵都应当听，并且是接受他作为我的救主。阿门。感谢主，我们听到这个福音一定要去给别人传福音。所以有时候你也可能会问，没有上过神学，就是也没有那么高的知识，但是我知道圣灵会引导我们，只要你是一个特别愿意跟随他的人，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上帝必定会引导他。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在合一主的过程当中，我每做一件事情神都会管教我，并且是引导我。别人要是坐在那个地方去论断别人的时候，我如果不小心跟着柳上两句就不行了，马上有个心里面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哈。还有的时候别人所做的事情我自己都不敢做，因为有一天的时候正好一个姊妹去我家去串门哈，我给他们都做过见证哈。他在说话的时候他说，哎呀，我老婆可会过日子了，你不知道哈。他把那个水管啊可能节约用水了，把那个水管稍微打开的时候，那个水滴答滴答往下滴，下面都会接半桶水，那个水表也不走。后来他说的时候就是他又无意，他认为是他婆婆特别会过日子，会节约用水。我当时也没有这个想法。哎，是啊，我洗完衣服，我说就是我怎么这么傻啊，人家都知道把水管拧开接水，我都不知道。后来我也把那水管给拧开，让那水滴答滴答的去接。后来我跑到那水表的面前一看，那水管没走，你看这多好，水管也没走也接水了。后来到下午的时候就不行了，哎呀，我坐在房间里，我不知道是做什么，就是心里难受，就好像翻江倒海一样。我说主啊，这是为什么？我哪地方做错事情了？后来我就在那个房间里跪下祷告，就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是感动我，让我知道水管的事儿。后来我赶快起来，跑到水管的那边，把那水管赶快关掉。在关掉的那一刹那，心里面平安的不得了。哎呀，真是挺怎么？我感受到神特别爱我，我真的在神面前都哭了。我说主啊，谢谢你，虽然人没有看到，神怎么样？他在监察。所以现在真是在主耶稣基督没有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悔改的心。很多的时候，人都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个性的哈，很多的时候是虚荣的，是特别的，就是那个霸道的，甚至你的个性就是让弟兄姊妹容纳不了。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必定会帮助我们，他会改变我们。比如说，就是在我们老家有一个村子的里面，一个老姊妹，爱主接待啊，包括就是吃苦，传福音会特别好。就有一件事改不了，一着急的时候就骂人。哎呀，那个弟兄姊妹都说他，他说你这样怎么样能够为主做光呢？他说没事，我上午给祷告，神就赦免我的罪。你们可不要这样学他。哎，就是这样，弟兄姊妹从来咋说的，他就那个啥改不了。后来在他年老的时候还是没有改。当他就是病卧在床的时候，他的舌头是一块一块的往下掉。你要知道神的责备呀，真是神爱的人，他必定会去管教他。我非常的感谢，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去陕西，就是西安嘛。西安那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繁华的城市，去一个姊妹家。真是那个屋里收拾的特别的干净漂亮哈。我们在他家吃晚饭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后来一个姊妹给我做见证，他说，哎呀，你知道这个姊妹现在为什么这么爱主吗？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他过去呀是非常一个特别干净的人。他说过去有两位传道人到他家里去传福音了，去分解圣经的时候，讲了几天的圣经，后来临走之前前脚走后脚他都开始洗衣服，那个把被子拆掉，完全是消毒。因为去那两个地方是河南人，
你知道吗？因为我是在河南人，我也是在河南市这个长大的。河南人在中国来说是名声可不好听了，但是呢，非常感谢主，神在河南拣选了一大批爱主的弟兄姊妹。河南人口众多，也比较贫穷，所以呢，很多的假药假酒都出在河南，真是的，到一些地方去，甚至打工的一问是河南人都不要了，你不知道，哎呀，我们心里就特别的难过。有一天我专门为河南祷告，我说主，你捆绑偷盗的灵离开河南，真是的，那小偷到处的他就去那个什么去偷东西哈、啊。如果是八个罪犯抓住六个是河南人，这算河南人在中国开始名扬天下了都。都这个样子。正好有一天我去广州的时候，在车站看到一本书，上面写河南人到底惹谁了？这个作家就是河南人，他为河南在抱打不平。他说现在稍微有一点事情，贩卖人口、拐卖儿童、拐卖妇女，全都赖到河南人身上。其实有时候就不是河南人干的哈。就在那讲，我就拿着本书，我仔细要看嘛，因为毕竟是那个施展公益一点，错了就是错了，就是对就是对哈。正好在我对面坐了一个人，他说你为什么买这本书？你是不是河南人？我说是啊。哎呀，他说说实话也不一定都是坏的。他说比如说我是一个那个火锅城的老板，我前天就招上了一个河南人，我说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话得罪他，第二天把我的火锅都偷跑了。算人兽无证俱在，这话我没法说了。我说不一定河南人都那样的，我说我也是河南人。所以那个姊妹就是刚才坐在那么多，他就是感觉到那两个河南人从他家走了，就是特别的脏话，他就开始消毒擦地。当他消毒擦地的时候，因为那个地特别光嘛，他就不小心咣当一下就趴在那个地板上了。趴在地板上的时候，他那个四肢就不会活动，只有心里特别明白。哎呀，后来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神啊，你赦免我，我嫌你的仆人太脏了。你现在医治我之后，我以后谁来我都不嫌脏。”后来的时候，这是什么管教啊？后来我们去呀、啊，哎呀，特别的那种爱心，就是让我们感觉到真是就像到家里一样。后来那个姊妹说。很多的人呢、啊、他就是这个不悔改或者是软弱的时候，你着急的都没用，他说上帝会去修理他的。但是后来他悔改之后呢，就是哎呀，不管是东南西北去的人，他家首先是第一接待站。我非常的感谢主，我在做见证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跟随神的人必须就是要信靠他，一定要是从心的里面去悔改，去谦卑自己。神就说给我的就是唱诗的，我可以按照我这个恩赐去服侍。神给你讲到的，一定要按照神的圣言去讲到。神给你接待的，你就好好用爱心接待弟兄姊妹。神是给你劝勉的恩赐，你就要用这个劝勉的话是从神来的，必须要有智慧。比如说夫妻之间生气了，你去劝，你说行了，你看离婚吧，他就不好，怎么。我跟你说，你这是决定做的是这个拆毁的工作。做完你这样劝了之后呢？你心里也不好受，这个姊妹也不好受，因为你所做的工不是从天上来的，所以你必须跟他们做一个和解的工作，用神的话去安慰他们。所以在这些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们真是感受到神给我们真是很大的改变，我非常的感谢主。当我有一天是又一次就是离开家门的时候，去服侍主的时候，我就知道每一次都有神的带领。当然是有一天我也是比较特别的感觉到，因为人毕竟是人，有的时候就会胆怯，我也是不断的奉主的名，顺着这个胆怯的心能够离开我哈。因为在老家的时候跑了好多次了，没有落到他们手里，但是有一次落进去了，反正是也就过来了，神的恩典。有一天的时候，我就是祷告，我神的你帮助我能够这次出去，不要这个再被抓着。我刚祷告完之后，那个弟兄就说：“你怎么老是出去就想着能抓着你呢？”后来我也想，就是开始把那个祷告转为一个这个宣告式的祷告。我说主啊，你必有与你的同在，你的儿女们不再会被落到他们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就是需要弟兄姊妹的扶持，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也许你自己软弱啊，或者是别的弟兄姊妹跟你一句话，就会就像你们有时候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听到你们一句话啊，马上我就会有一首诗歌出来。你比如说有一天一个姊妹。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都是为那个聚会开始筹备，因为去的人也是从四面八方去的，因为他不像在这边这么大的地方，只能找这个家庭，我们唱歌的时候呢声音还不能太大，并且是在那三天的聚会当中都不能走出去。然后呢我们就为那个聚会祷告啊，就在祷告的时候里面发出了一声感慨哈、啊、哎呀咱那家太大了，这个也就每天特别忙。哎呀，我就是说完之后呢，特别奇妙的就是又唱了一首诗歌，是咱的家大呀，
咱家的人很多，咱的家都统一于一条生命河。咱家的人无种啊，咱家的土地辽阔，要耕耘要撒种，要收网还要收割。感谢天父将使命给你我，我们彼此心中都有彼此的嘱托，无论到哪里都要默默地工作。神的儿女都要有这样的品格。阿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是有一个特别能够顺服神的这种心态，没有你自己的决定和选择。因为也是刚才小明姐也是想到，哦，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我的孩子祷告啊，所以这一次我来，我孩子不知道我是当时家哥来，因为他才十岁嘛，我怕他到处的乱讲。所以因为我家的下面呢，我在我楼上住，下面都是一个居委会，有时候我出去我尽量的，如果能带个小包就是一个小包，如果是大包的时候他们说小敏又开始传道去了。反正就是有时候没办法，我记得马太福音上面是有一首诗歌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成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不能隐藏，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后来虽然他们说小明去传道去了，我说是啊，主，我感谢你能够在这个福音的行列当中能够使用我。这次出来我说王凯，这次妈妈可能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可能会时间长一点回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他说写得好吧，他写了一句就是蜜蜂默默地勤奋地劳动着，一天天一年年奉献着甜蜜啊，慈祥的母亲也像蜜蜂，我永远忘不了那深深的母爱，僧侣小敏王凯。我知道他是抄的，你知道吧？我不好意思去说，也怕他，因为像男孩子哈。他说：“我说呀，王凯怎么写这么好？”呀，妈妈说：“告诉你吧，我是从你的本上抄的。”我说：“抄的也行啊。”所以有时候真是，真是神给我的力量。也许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好像觉得有一种很艰难的哈。有时候弟兄姊妹也是给我打电话的，他们也是从那个好心母亲的天职啊。是把孩子带在什么面前啊？听到这个时候，我也是感觉到特别的流泪。我真是看从他身上也看到神对他特别的保护和眷顾哈。当有一年在我们老家聚一个大型拆派会的时候，他还没有过100天，所以那个我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他就是用那个奶粉去喂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身体特别不好，完全就是那个血就是脸色就是苍白，身体素质特别不好。后来医生就说他你的身体不行，那个奶就是供应不上，他你只有这个用牛奶去喂奶粉。后来那一年就是没过100天呢，就是家里来了一封信，这一次的聚会必须要让我回去。哎呀，那个时候真是很大的征战，然后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后来我想到亚伯拉罕神让他献以撒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弟兄姊妹在。有一对夫妇，他们是服侍主的，正在那个老家浇麦扎豆的时候，正在地里割小麦，一个地方紧急通知，必须要让那个弟兄去。呀，这个弟兄就在神面前，就是那个祷告主啊，这走不了啊，家姊妹，这个，哎呀，没办法呀，他一个人身体太弱。正好他的姊妹也非常爱他，他说你现在走吧，现在正是献以撒的时候。他那份爱主的心，真是让我特别受感动。但是当时呢，就是我家弟兄不在家，他是在外地上班，正好我婆婆也不在家，公公也在外面上班，就我一个人，你说我这可怎么办？神就是随时就是开路的神。后来他就感动我的邻居啊，有个姊妹，他说你走吧，小明，你放心，你只要放心把孩子放到我家，你请走吧。后来我就走了，我就回来的时候感受到真是一种，也喜悦，也有一种难过啊。我也是常常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主啊，你能够祝福他，让他从小就能够学会敬畏你。他也是去要给别人传福音的，这个 有一天那个我们那边都开始分发任务哈，会给留什么传递，他正好到隔壁那个小孩家，因为小孩子说话特别的直，就像我昨天晚上讲到那个姊妹说人家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他说的时候正是时候，他吧去的时候就不是时候，正好他的那个小孩和那王凯的那个年龄差不多，他说哎呀我们是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他跟他隔壁的小孩讲，他妈妈正好听见，他妈妈就再不愿意了，谁跟你讲的，你们天天在那下地狱呢，我们才不下地狱呢。后来我家孩子就感觉到非常委屈，要回家，哎呀妈妈你看隔壁的阿姨，我说你不要这个认为很难过，我说你已经传福音了，神已经纪念你了哈。所以我就看到神也特别爱他。还有一次我是因为出去服侍的时候，正好那次逃跑的时候，我现在就开始锻炼身体，我感觉到锻炼还是非常好的。真是过去的时候老是跑的时候，我是不是被人抓住的最后一个，真是感觉到不行，因为我身体过去不好，后来我就开始锻炼哈。前那个就是我在做电的那一年呢，就是我没有可能没有跑得快，我刚才到门口我就没想到我一个包包的里面有个录音机忘在那里面，因为录音机上有录的歌，那是最宝贵的，怕他们给我拿走，我就赶快回去拿。这个我弟兄姐妹还想是跑的时候你怎么还回去拿呢，他们就往外面一会儿出来给我咣咣甩到那个三层那个台阶下面，可能我是缺钙，那个脚就马上就扭伤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个脚和那个怀子骨是连接的。哎呀，我说这样怎么办？后来这块青云姊妹出来，她走小妹跟着我来，她非常的，她过去也是老家是在那个山沟里面经常爬山的，她那个一只手在拖着我，我就在那蹦着在那走。反正那个时候人都跑的那个到处的都有哈。哎，那个时候也没被抓着，后来我就总结，我说神啊，你以后给我机会，我还要锻炼的。现在如果在家的时候，我也是早上祷告之后开始锻炼。本身我是住在五楼的，我要跑到别的地方太远了，孩子在屋里面睡觉，还得起来做饭送他上学，我就爬楼梯，爬的那个汗水就是一直出很多。特别的，我就感觉到这两年，不管是背书，有一次从郑州一个站背书到另外一个站，他们都感觉惊讶，他说小妹子把书里背过来的。我说神与我同在，就是上面背过来的，就是感觉到不一样。我们就在背学养，你要那个锻炼哈，因为圣经说操练身体，一处还少，唯独怎么样？敬虔，凡事都有基础。我就会感受到神真的特别的爱我，在这个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感谢主，也是每次的出去都会看到神爱我的奇迹。包括那一次也是我的脚扭伤之后呢，就在一个地方养伤，我没有回家。如果回家孩子在我身边，我也起来。中国有一句这个，有一句话我们都可能知道，伤筋动骨怎么一百天。哎呀，那个时候我稍微一起来一动，去厕所或者起来喝口水，他马上就会肿。后来让了人国队的时候，我就说疼到哭，张星你在这边安慰我，一定要刚强，一定要刚强。后来就把那个脚给对上了哈，对上之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放隐藏了有一段的日子，后来回家了。那个我回家那时候他们在给我做念头，我老婆婆带着我的孩子去那地方祷告，我孩子丢了。哎呀，他们吓得都不得了，他说小妹回来怎么在交账呢？他们就是在一个现代家庭祷告，因为他家有个前门有个后门，我孩子就是特别想我那段时间，他就是跑入那个经过那个三个十字路口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有矿区，有自行车，还有那个桑塔纳，还有那个小大车从那地方来回走。他那时候才两三岁啊，从那个十字路口开始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很多弟兄姊妹去我们家都有转向，因为那个住呢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平房，一排一排的，也没写楼房号，也没写几栋。哎呀，他就跑回去呀、啊，就站在门口，妈妈妈妈，那就喊，没有声音，因为我婆婆她带出去了，家里都没人。当时呢，隔壁的一个那个另外一个隔壁的。不是他传递那个隔壁的，另外一个隔壁的，那王凯一直找你妈妈，那个来了你先上我家吧。哎呀，后来我老婆就发动矿区的弟兄姊妹祷告，认识王凯都到各个路口去找，还是没有，从哪也找不着。后来我老婆说：“这咋办呢？这我还得回家看看吧。”回家看看门锁了，没人了，又走了。哎呀，心里挺不是味儿的，主啊，你怎么不看路呢？后来他还是有感觉要回来，又回来，回来门还是锁着的。后来他站在门口喊。王凯，王凯，后来一喊的时候，正好隔壁的那个邻居说，他瞧见你家王凯在我这儿呢。哎呀，我老婆就哭了，王凯，你可把奶奶给吓坏了，你要丢了你妈回来，我算账怎么办？哎呀，到处找你，丁子你都找，你说吧，他说句什么话？你没找我，亲事还在找我呢。哎呀，我真是感受到，真是的，我都感受到，虽然有时候你出去了，神依然会在照管你的家。 我们以前有很多的时候，也许你在传经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很大的这个艰难压力，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出于神的，神又会给你做得很好的。有很多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舍己，去向前走。真是我看到神特别能够去爱我，并且是引导我啊。还有一次呢，就是我去唐山一个地方去聚会，去聚会刚到一个地方去，我写的说是个神让你通行列国，通行全地。哎呀，我说主啊，愿你的福音能够通行列国，通行全地。后来那天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聚会，就在聚会的时候，那天我就圣灵的感动，有时候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就会离开那个聚会的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写诗歌。正好他的房子是三道院的，我们是在中间的一道院，因为他家的地方很大，我们是在中间的一道院，前门都有锁，后门都有锁。当我有感动的时候，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写诗歌。就在这时候进来了五个便衣，我不知道他们是那个什么，但是进来的样子就不一样，因为弟兄姊妹就是可亲切的脸，他们进来就是脸板的就不一样啊，马上你就会知道那是我们的朋友。后来啊就去了，去了之后他看到我就是没理我，后来他就看我对面的一个房间，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那正在那唱诗歌呢啊，那个啥正在那祷告。哎呀，正好这中间这个屋子呢，他们就是烧炕，一个姊妹正在那烧火，他就是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就是让我跑，让我跑，我就出来。那个时候我那大衣啊，那个姊妹给我挂到另外一个那个衣柜的里面，我也没拿着。后来我就穿着另外一个姊妹这个皮夹克出来了，因为很冷啊。我出来之后，前门后门都上锁了。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必须爬墙了。哎呀，那个这还是有锻炼，你看。后来我也看，我说没事，我说主你帮助我这次，一定能让我爬过去。后来真是也没有人在下面陪我，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啊，我开始往下跳，我就没有想到，刚才景玲姐说听我录音的时候是鸡叫，这个是个鹅圈，一拔剑的鹅呀，墙上穿着那个正在那叭叭叭叭叭叭。哎呦，我吓得我就求求你们别叫了，因为就是隔了一个墙嘛。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谁知道这家就是一个弟兄姊妹的家。后来他们才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没向他家去。后来我就从他那个门的里面出来，因为他就隔了那个一个墙，他的门开了。我出来之后，往那边一看，有三辆警车，那个村上的人都已经围着那个警车了。我出来的时候，我还不敢面向他们那个方向，如果面向他们的方向，他们肯定认出我来，他不是那个村上的。肯定那个地方的人那个会说刚才跑了一个，后来我就只能让他们看到我的背，哎呦那个什么心就啪啪啪跳起来了，但是我还要故装作从容不迫的样子，手还打了拍子，我们的神恩为大，就这样就是打着拍子哼着小曲，其实那个心里就已经什么跳得不得了了。然后后来开始跑茫茫旷野，我不知道要去哪个地方，因为离我们家很远，我出去老是转方向，后来我就走。走到外面就正好遇见一个人，他就敢拉着一个大粪的车往到那个地里面送粪，然后就是跟他摆了一下手，他说你要干什么，那个你要乘车不能坐我的车。我说没办法，我说我到那转向了，我是找别人找我的朋友，我说你这样我带到公路上就行了。他行啊，好就上到公路上了，反正那个时候那个味道是不用再提了，没心去想那个味道了，就是一直他把扔到那个路上。就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特别奇妙的一这个神让我记电话号码，记得是特别特别的清楚。别的东西如果是往那一放，我都可以丢三落四的找不着。神给我的歌也是这样，比如说现在我有一首诗歌要唱，就在这会有人敲门，我不能因为这个写诗歌太属灵，就给弟兄姊妹关到外面不开门了。后来我就给他看了，就这两句话还在这放着，别调还不变。等他走完之后，我再祷告这一句，我再马上接上来。是说这么样的奇妙啊！哎呀，后来等等那一天，正好我去了之后，他们说那个林娜家的电话，就是到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是常姊妹，她的老家就在唐山的，他们就说她家的电话，我那天就记录了，我也没有写到那个纸上。后来我就被记在心里。后来我说就往唐山新村那个方向往来走，他们说在对面。我出来的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我的衣服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掏没有钱，哎呀我这怎么办，上车的时候他们如果是问我要票，不像我昨天晚上讲那个给我免费了，这个是怎么办。后来我一掏那个姊妹的包，正好有十块钱，你说神的恩典真是足够用的，他们可能就不要忧虑，你只管向前走哈。后来我就坐上车之后，一直这个票还不但是够，还绰绰有余，正好把我拉到那个地方，我开始打电话，他们家人接到，哎呀就这么说只有你一个人跑出来了，我们去接你。 神就是这样的救赎，我非常的感谢他。所以有一首诗歌里面非常受感动，是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要告诉你们，他也是你们最知心的朋友。在这一生当中，你认定他，你听他的话，他就必定会引导你，并且完全是没有我们的自己，交托在他自己的手中。真正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也有我自己的个性，包括我自己，我真的知道我自己很败坏，也是很软弱的，但是神特别的爱我，能够不断的去能够去改变我，能够让我真正的像他。神给我创造这个性格，就是觉得很多的时候也许不是说是多么的就比别人好，但是神就给我一个很特别柔的。在老家的时候，因为争这个玩具，别人打架我从来没有打架过，从来我就是让他们去玩，我都在一边待着。比如说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就是老师给我们发那个作业啊，有时候就是下乡要帮那些那个乡下的弟兄去摘棉花，那个棉花就在上面开的时候，那个叶子特别干嘛，就把那个棉花沾了很多的干叶子，所以有的那个叶子那个棉花掉了，它就开得太旺了，所以他们干活的人就来不及去摘，它就掉在那个地上。哎呀，他们都站在上面，因为酒站在上面摘棉花是比较容易的，知道吗？后来如果你蹲下去，头上到处的都是那个棉花的叶子。但是我站着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我有点凉了，应该我要是爬下去，人家都说你怎么这么傻你？同学说你怎么这么傻你？你是为了当先进那个红小兵？我说没有，我就是想那个愿意在下面，所以我就感觉到神特别特别能够给我。有时候到了老家，也是那几年那个要饭的特别多，现在要饭的也有的是假的哈，他本身他是要他自己去挣很多钱。所以那个时候就路过我家里一些要饭的人，哎，我就会能够，有时候不是说父母亲特别吝啬啊，有时候他们也是打一些庄稼，很不容易的。那个要饭的排队，刚打发走一个，后来又来一个，那就没办法。后来有时候我真是看到那些人特别的难，特别的真是难过，过意不去，我就偷偷的跑到屋里，把那小麦或者玉米捧到我的口袋里面，我再出去跑过去撵到他们面前，再给他们，他们特别的就受感动。所以我看圣经箴言书时，那句话让我特别的感触很深的，就是怜悯贫穷的，就是什么呀？借着耶和华，耶和华怎么必偿还？上面没有讲到你要怜悯信耶稣的，没有，就是要怜悯贫穷的。我就感受到，有时候逢年过节，和妈妈给我做一套衣服啊，我看到别人没有，我就会给他们。所以后来神祝福我，鞋也穿不完，衣服也穿不完，我们的家的弟兄怎么又是这么多？哥哥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点想和我那个什么，就是不愿意让我回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也鼓励他说，虽然还有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在那个护那个卫校正好毕业，他要参加的一个工作，还来进行护士，神还是拣选他。哎呀，在神面前祷告哭，他说主啊，你怎么早不拣选，晚不拣选，天天就在这个时候拣选吗？他家里也都是特别的反对他。哎呀，我们两个在那一个地方安慰，他说祷告神，神必定会与你们同在，你们向前走必定会很蒙福的。现在一个个个不认。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同胞都是你的哥哥，很多的姐妹都是你的姊妹，很多的父母亲的叔叔阿姨们都是你们的长辈，所以在那个时候真是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在这一条服侍主的过程当中，我真是感受到，真是没有就是我也曾经有一天就是想，哎呀，我说主啊，我没有这个机会去学习，我也最喜欢特别画画哈，比如在房间那里面看到，因为我们老家过去就那个土墙，我也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美好的图画，我可以用那个纸给他画出来。有一天的时候，我给我家里人说，我说要不要让我去学画画，把我训了一顿。女孩家学什么画画？所以女孩家就不能学画画。后来也就反正我就反是感谢神哈，也许那个属于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可能今天不被神所摸着，每一步的道路都有神带领我们，所以你不要有任何的怨言。所以每个台阶每个小站，耶稣基督都那个就在陪伴着我们，就这样走到今天，每一步的道路我都在看到神的帮助，他的保守和他的圣人。在每一首的诗歌当中，也真是透露出上帝的大能。还有一次呢，我在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弟兄坐监被囚啊。有一年的时候，夏天呢，五黄六月天的时候，就是特别热了，但是外面不让给里面送东西。他在夏天的时候，在监狱的里面，还是穿着棉袄、棉裤，还有棉鞋。你想怎么过来的？监狱里面就不让他去送衣服，也不让去那个网店送饭。但是我就会感到那些弟兄姊妹那一种执着呀，一直到今天，这位老传道人还持守着我们神的名义。后来当别人问他祷告的时候，就说他是过河的主子，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下象棋的时候，但是他那句话是给他讲的。哎，我就感受到神那个话语太奇妙了。他同时这句话给你，可能你会领受的是这个亮光，当别人的时候是这个亮光，但是神 我听到他这句话的同时，就不是竹子就是柱子，神就告诉我你们要做一个过河的柱子。哎呀，我说我就在神面前想，我什么是过河的柱子？然后有些马上会让我想到，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会用很多的香柏树，是不是？后来香柏树从那个高大的那个山岭上开始被工人砍伐之后，把它投入到大海的里面，开始顺流而下。后来有一天被漂流到耶路撒冷，工人们再给它拿出来扒皮之后，然后在太阳下面暴晒，经过工人的雕刻，才能够在神的殿中重用。我想到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想被神用的话，都要经过这些雕刻。然后后来那天特别好奇，我就做了一首诗歌。
离阿门的香柏树高大挺拔，那是因为常年经受狂风暴雨霜雪摧压，有一天还要被工人砍伐，丢在海中顺流而下。香柏树啊，你要去哪？过河的柱子啊，你要去哪？神要用你，就是这样啊。道上破碎，心里吹打。香柏树啊，你要去哪？过河的柱子啊，你要去哪？神要用你，就是这样啊。默默无声，敬重在神的家。
每首诗歌当中，就是感受到那种，然后神的言语出来的时候，真是安慰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时我就教诗歌的时候，哎呀，弟兄姊妹经过家庭的逼迫，还有这个外面的攻击，真是这首诗歌给他们深深的一种安慰。还有一次呢，就是可能就是早一点的话，在我老家是九八年还是97年的一个大的团契，有一个弟兄就是在外面经受了很多的波折和挫折。还有几位，反正就是因为很大的艰难，有时候服侍主也有彼此的摩擦。哎呀，那一天我就是我给他们祷告，很多的时候是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合场就是彼此在东南西北分布的不一样，只有在一起的时候，相见的时候才感受到那个他们灵的里面的一种那个艰难和他那一种那个受压哈。后来那天我就特别受感动，在早上的时候呢。啊、就是有一句话，小草永不会抱怨土地的极贫，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我可以给这首诗歌唱给弟兄姊妹，差不多就时间到哈。这首诗歌就是这样唱的：
小草永不会抱怨土地的极贫，在哪里都能够深深扎下根。河流也不会抱怨群山的高耸，绕流机心也要把土地滋润，把握住生命中的每一个感动，那将是最美的信息，最好的收成。童年的欢笑，少年的趣事，都已远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年龄，愿我们彼此相爱，是真不是空。往事不再压心头，有宽广的心胸。海角天涯，天涯海角，我们同工。一人不能完成大使命。当时唱的时候啊，当时一个弟兄就特别的受感动，他站起来，他说：“感
谢主，如果今天不是这首诗歌的出现，我今天已经要抱着那个背着包开始告别弟兄姊妹回家了，不再做传道人了。所以我们都将荣耀归给神，每一次的聚会都会有诗歌的出现，每一首的诗歌都会给弟兄姊妹带来很大的安慰。这不是我多么有能力，你们要将荣耀归给神。阿门。
希望最真心